美中经贸谈判结束，特朗普总统说将达成史上最大协议。
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推出新制裁法案，锁定中国非法芬太尼。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演讲时警告说，北约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
4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第九轮美中经贸谈判4月4号星期四在华盛顿结束。那么在特朗普总统呢说谈判进行的很顺利，并且说将达成史上最大的协议。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好，那么由于信号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在稍后继续尝试连线我们的白宫记者耀毅。那么在关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华盛顿纪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70周年的活动中说，北约在今后几十年里面所面对的这样一个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盟国必须根据这一现实做出调整。
Perhaps the greatest challenge NATO will face in the coming decades.
北约在今后几十年里面对的最艰巨的挑战，也许就是如何根据中国的崛起做出调整。而我们必须调整，因为决定如何应对中国 5G 网络技术的挑战，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提供的横财，这是欧洲盟国每天必须对付的问题。
是的，那么彭斯说，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必然要求美国付出大量的精力和资源，而彭斯说，美国的欧洲盟友必须做出更多努力，调动更多的资源来保持我们大西洋联盟的威慑力量。此外，彭斯副总统还说，美国感谢北约，盟国。那么，此外，他说，美国欢迎法国和英国这些北约的合作伙伴最近在印太地区采取的增加自由航行和飞行行动的步骤。我们来听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好的，那我们来继续关注同样还是北约的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上致辞时说，北约必须调整自己以应对不断发展的威胁，这个威胁包括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
As I mentioned last night at the reception, President Truman said that we hope.
正如我昨天在接待处提到的，杜鲁门总统所说，我们希望制造一个防御侵略的盾牌，它奏效了。由于我们相信威慑而不是侵略，我们七十年来所拥有的独特盾牌才变得强大。由于我们的民主基础，它变得强大。通过我们今天重新承诺的第五条中规定的集体防御承诺，它变得强大。我们通过北约的力量正确地寻求和平，我们必须继续这样做，尤其是来自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大国竞争的新时代。
是的，那么此外，蓬佩奥国务卿还说，北约当前的结构旨在赋予每个盟友权力，而不是征服它。北约盟友保持着卓越的团结。
No military alliance in the world can remotely do.
世界上任何军事联盟都无法完成我们所做的事情，任何联盟都无法与今天这里受到代表的国家的力量对比。我们都应该感到自豪，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就，但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联盟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不管是俄罗斯侵略、不受控制的迁移网络攻击、对能源安全的威胁，还是中国的战略竞争，包括科技和 5G， 以及许多其他危害我们人民理想和集体安全的问题，这些都是真正的挑战。
他说，北约领导人有责任向各国人民说明增加国防开支的重要性， 北约应重新承诺其威慑民主和集体防御原则。今年是北约成立70周年，北约现有29个成员国，北马其顿已经提交了申请，准备加入北约。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演讲时警告说，北约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星期三也是北约成立70周年的纪念日。
北约组织一直受到特朗普总统的批评。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吉普森报道说，斯托尔滕贝格在讲话中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重新塑造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未来作用。
70年的坚定盟友，北约成立70周年纪念日是北约秘书长阐述北约组织取得成就的好时机。
北约不仅是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联盟，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
北约纪念日应该展望未来面对的挑战，而最主要的挑战是俄罗斯违背国际公约，侵犯乌克兰，干涉外国的选举。
我们不希望孤立俄罗斯，我们努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可是，在关系未能改善之前，我们依然需要对困难的关系实施管理。所以，我们需要谈判。我们的确在进行谈判，目的是减少危险，避免发生事件、事故和误判。
国会议员承认北大西洋公约。
我们确保联盟健康强壮，这很关键。我们面临很多威胁。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就让北约似乎回到了成立之初，这是最重要的威胁，因为俄罗斯丝毫不顾及国际承诺。
可很多议员对特朗普总统就北约发出的言论感到担忧，特朗普威胁可能会让美国退出北约，是斯托尔滕贝格面临的挑战。
尽管特朗普总统和北约之间的关系依然充满对抗，他还是与特朗普总统维持了工作和有意义的关系。我同时认为他能够受民主共和两党的邀请到国会对参众两院进行演讲，这本身就说明两党在北约问题上依然存在一定的共识。
副总统彭斯在庆祝北约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说，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就是展现领导能力。
特朗普总统呼吁北约盟友信守对我们的共同防御发表的言辞和做出的承诺，我们认为这是自由世界领袖应该做的事情。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目前只有8个成员国的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但这可能会改变。
北约盟国必须增加国防开支，特朗普总统一直明确要求他们这样做，这个要求正在产生实际的影响。
几十年的军事联盟今天依然重要。
NATO members need to unify around a common sense of purpose and recommit their countries.
北约成员国需要有共同的使命感，再次承诺投入更多的可观能力，这不光是因为回应美国的邀请，而是目前的战略现实要求这样做。
It is because the current strategic reality demands it.
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报道。
第九轮美中贸易谈判4月4号星期四在华盛顿结束。特朗普总统说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并且说将达成史上最大的协议。我们再次尝试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耀毅。
嘿，乔战你好。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第九轮的美洲贸易谈判呢已经结束了。那么就在刚才呢，下午4点多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在我身后的艾森豪大楼当中呢，先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这个美方的代表团的成员呢，从这个艾森豪大楼走进来，到了白宫的西厢。那么在1分钟之后呢，看到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那个以及这个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孙云凯一起也走进去了白宫西厢。那么之后呢， 整个中国的代表团也一起进入了白宫西厢。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人已经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当中等待与刘鹤还有中方的代表团成员见面。那么呢，在今天中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内阁室当中签署所谓的这个振兴以及这个机会法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新的委员会的时候呢，他被记者问到说与美中双方的这个贸易谈判现在进行的怎么样。特朗普总统表示说呢，谈判进行的很好，并且说呢，这将会是一个史上最大的协议。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稍早是怎么说的。
将会是一个很棒的协议。听着，我们过去多年来都是每年400亿、500亿、600亿这样的亏损。几年前是固定的损失200亿美元给中国，我们不能那样做了。我们将会达成一个很棒的协议。如果那不是个很棒的协议，我就不会同意。谈判进行得很顺利，高级官员们都在这里。我们相处得很好，而那个协议是一个很复杂的协议，这是一个伟大的协议。我认为这是史上最伟大的协议，或许就是史上最大的协议。这将对我们的农场主来说是个很棒的协议。科技、知识产权盗窃，所有的议题都包括在内了。这不是急救章达成的。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经济在走高，而中国的经济没有。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现在身后有很多的记者呢，也正在架设机器，就是因为要等待看刘鹤会不会在与特朗普总统讲完话之后出来与大家见面。同时呢，在今天我也看到了有许许多多的中国的媒体的记者也到了白宫警报室当中，不过呢，他们是由中国大使馆所带进来的。那么呢，在这个前一天晚上，我们看到《纽约时报》还有《华尔街日报》所报道说呢，在今天可能会宣布协议，并且会宣布下一次特席会的这个时间与地点。不过呢，在今天早上路透社是引用一个白宫官员的话表示说呢，在这一次并不会真的有一个完整的协议公布，那么也不会公布特席会的地点。不过呢，一切当然要等到特朗普总统以及刘鹤待会见完面之后呢，才会有更清楚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后待会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为大家追踪报道。挑战，
好的，感谢耀玉在白宫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阿片类合成药物芬太尼在美国泛滥的问题引发各界忧虑。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推出新法案，目标锁定来自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非法芬太尼。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逸华，带我们了解。逸华。
好的，考拉，星期四上午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是率领了两党的议员召开记者会，宣布参议院将正式的推出芬太尼制裁法。那么目标呢，就像您所说的，这个目标是主要锁定了来自中国、墨西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个非法走私进入美国的这个芬太尼。那么这个我们也知道呢，美国官员长期以来呢是指控中国政府和中国方面呢是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芬太尼的主要物质的主要来源。那么这个这些药物呢，主要是透过邮寄的方式直接进入美国，或者是绕道从墨西哥来进入美国。那么这项法案的推出也凸显了美国国会方面希望能够追究中国非法芬太尼的这个药物主要来源的这个决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稍早星期四上午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中国仍需实施和执行这项新法律。中国还没有宣布他们将如何执行。在过去，他们说他们会执行某项法律，但从来没有这样做，因为这在中国不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根本不在乎。中国有一种习惯，当他们在一些事情上赚钱时，他们不关心危险的后果，不关心它在世界其他地方造成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实施这些制裁。我们不能依赖中国的话来减少芬太尼。We cannot rely on the word of China
to reduce its fentanyl. China for many years denied. 多年来，中国甚至否认存在问题。现在有一些辩护者。
是的，刚刚听到的是这个舒默参议员呢，他特别提到说，这个中国政府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是特别提出了一项这个新的法规，也就是正式的列管了有关芬太尼药物的这个将列为全部都是列为这个管控药物。那么从5月1号才会正式的开始实施。那么这个舒默参议员他是对此呢是表示一个怀疑的态度，认为美国方面还是不能够完全的依赖中国政府来采取这样的行动，美国方面必须要主动的采取一个制裁的方式来管制这个非法进入走私美国的这个芬太尼。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一切的有关这个美国非法的芬太尼来自中国的这个说法呢，是予以否认的态度。那么对此呢，这个国会议员也在今天的记者会上特别谈到了说，如果中国方面没有违法的问题的话，那么就不需要担心有关的制裁法案会对中国造成任何的影响。那么对于这个芬太尼的这个制裁法案，这个美国国会方面呢，也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来进行实施。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他怎么说。
中国仍需实施和执行这项新法律。中国还没有宣布他们将如何执行。在过去，他们说他们会执行某项法律，但从来没有这样做，因为这在中国不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根本不在乎。中国有一种习惯，当他们在一些事情上赚钱时，他们不关心危险的后果，不关心他在世界其他地方造成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实施这些制裁。我们不能依赖中国的话来减少芬太尼。We cannot rely on the word of China
to reduce its fentanyl. China for many years denied. 多年来，中国甚至否认存在问题。现在有一些辩护者也提出了新的说法，就是他们没有能力对此进行打击。让我告诉你，中国有能力关闭互联网，有能力围捕维吾尔穆斯林，并把他们关在拘禁营里。他们有能力打击基督教教会和法轮功，他们几乎可以达到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当他们想要打击某件事的时候，他们很擅长打击。他们迟迟没有打击这件事，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制造它，并且把它卖给走私贩卖者的人可以赚很多钱。现在中国没有一家公司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控制。
那么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呢，卢比奥呢，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同时的谈到了说，他认为呢，中国政府做出了这样的宣布，也许这是一次相信中国政府的机会，不过呢，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要再三的查证中国方面是否有落实这样的新的法规。那么在另一方面呢，这个舒默在今天稍早的记者会上也同时谈到说，刘鹤今天在这个白宫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会面，那么他也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在面见这个中国副总理的时候能够谈到直接这个非法芬太尼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也知道呢，在参议院推出这样的法案之后，众议院方面也计划推出类似的法案。不过目前呢，众议院方面有哪一个议员来推出还不得而知。那么这个也有机会呢，这个我们也会持续的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资深议员发声反对一项放松香港与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司法管辖区移交逃犯的计划，称此举会削弱香港作为独立司法管辖区的地位，被移交人可能面临不公正审判。星期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格文和参议员卢比奥发表联合声明称，拟议中的香港逃犯条例修订案如果获得批准，将损害香港作为法治商业中心的声誉。香港保安局2月提议修订逃犯条例，容许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以个案形式申请把刑事罪行的嫌疑人从香港引渡到当地受审。
香港民主派担心先例已开，中国内地政府日后可援引有关法律引渡在港意见人士回内地。香港美国商会也表示对法律修订保有强烈忧虑，指责中国内地检控程序有严重缺陷。在批评和质疑声中，香港当局上周从提议中取消了9项可能导致移交的经济犯罪，但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三表示无意停止全面改革香港逃犯条例的努力。上述两位美国议员呼吁香港政府确保保护所有香港居民，并在安排立法投票前考虑香港立法会委议员、国际商界、香港大律师工会和人权团体的担忧。特朗普总统国可能针对海湖庄园进行间谍活动，此前一名中国女子擅闯海湖庄园。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止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制造商的合作关系，并加强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合作提议的审核程序。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一些穆勒报告的调查人员显示，报告结果对总统的破坏性比司法部长巴尔暗示的更大。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演讲时警告说，北约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推出新制裁法案，锁定中国非法芬太尼。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一些穆勒报告调查人员表示，报告结果对总统的破坏性比司法部长巴尔暗示的更大。
联邦检察官将要求法官判处为中国提供情报的前中情局官员终身监禁，而辩护律师则要求判处短于10年的刑期。法官星期四宣布推迟宣判，详情请美国之音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是乔战。那么现年61岁的前中情局官员凯文马洛里去年呢被陪审团顶罪，他被控将美国机密情报交给中国特工以换取$25,000的报酬。那维吉尼亚东区联邦法院法官呢是定于星期四下午对马洛里进行宣判的，但是在经过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闭门宣判听证之后，法官表示在量刑之前还需要听取更多的信息，那他将宣判日推迟到4月26日。联邦在这个案件中的联邦检察官要求法官判处马洛里终身监禁。那检察官说，马洛里的这个行为极其为恶劣，因为他交给了中国情报人员有关要前往中国的美国特工的这些高度机密的信息。那马洛里的辩护律师则是要求将这个他的这个刑期缩短到10年之内。那他说，马洛里是在陷入经济困境之后向中国提供的情报，那这些情报实际上毫无价值。凯文马洛里呢和他的台湾籍的妻子育有3个子女，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居住在维吉尼亚州的利斯堡。 那在美国情报部门任职多年。他2012年的时候离开政府机构，在此之后呢，他没有稳定的工作。2017年2月的时候，一个自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招聘人员的这个中国特工，通过领英网站联系到这个马洛里。那个时候呢，马洛里已经欠下了23万美元的债务，并拖欠了房屋抵押贷款。马洛里呢回复了这个信息。同年3月，他飞赴上海与中国的情报人员见了面。那么在马洛里为中国提供情报的同时呢，他还开始接触同去一个教堂的中情局的一些同事。那这些前同事呢对此感到怀疑，并告知了中情局。中情局此后连同联邦调查局开始对马洛里展开调查。那马洛里在第二次从上海返回美国的时候被逮捕，调查人员发现他随身携带了这个未经申报的16000美元的现金，以及中国特工提供给他的一部联络手机。那么这个对马洛里的这个宣判呢，这个正值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针对美国间谍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感到警觉之际。那他们说，中国通过黑客网络盗取、招募美国人员做间谍、派遣中国人员、中国情报人员渗透美国公司以及组织等多种方式进行情报的搜集。那在上个月的时候，一名前美国国防情报局的雇员呢，就承认为中国政府窃取和传送情报。那在去年的时候，另一名前中情局雇员被控呢与中国政府分享美国的机密信息。乔战。
好的，感谢莫宇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中国可能在海湖庄园的间谍活动不担心，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此前，一名中国女子擅闯海湖庄园，以及一位华裔女商人被指向中国商人兜售她与美国政府高层的联系，引发一些媒体和国会议员对中国在美情报活动的担忧。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与高级军方官员会晤时表示，他看到了相关报道，并且听取了简报。他说，我现在一点也不担心，我有非常好的掌控。他说，中国女子以说谎手段进入他的私人俱乐部只是一个偶发事件。
32岁的中国女子张玉静星期六进入海湖庄园后被逮捕。此前有报道称，佛罗里达州女商人、来自中国东北的移民杨丽刻意接近特朗普总统和家人以及其他的共和党高层人物，包括参加在特朗普总统的海湖庄园举行的活动，还向中国商人兜售她与美国上层的联系。此事引起了国会民主党领袖的关注，他们要求 FBI 对杨丽展开刑事和反间谍调查，担心她参与了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组织和平统一促进会和旅美科协，担心他可能是中国间谍。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在台协会 AIT 内多年来一直有现役军人。此前对于该问题从不正面回应的 AIT 在星期三首次证实，自2005年起已有美国陆海空三军及陆战队等现役军人的派驻人员。美国在台协会将于5月6日搬迁至台北市内湖区的新址。
本周早些时候，有2架中国的歼-11战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台湾领空飞行长达12分钟。此事引发了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华盛顿也因此对北京进行指责。分析人士认为，美方现在证实这个消息，还有一些特别时期的特别意涵。鉴于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专家们都认为美国会继续对台湾表达态度上的支持。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终止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制造商的合作关系，并加强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合作提议的审核程序。麻省理工学院主管科研的副校长祖波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有关违反制裁法的调查，麻省理工学院不再接受来自华为和中兴及其子公司的新项目或序言正在进行的项目。
美国政府指称华为公司盗窃美国技术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之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几家一流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和牛津大学，宣布停止接受来自华为公司的资金。
美国、中国、韩国和日本正在竞争成为第一个建造下一代信息高速公路 5G 的国家。目前谁将赢得这场比赛， 5G 对你的数字未来意味着什么？
本周的直接收听节目讨论了这些问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未来的无线网络是很快的，真的很快。
5G 将带来比现在快20倍的网速，更强的连接能力和可靠性。
这可能意味着在几秒钟内下载一部电影，或者自动驾驶汽车最终成为现实。关于谁将率先建造 5G 的竞争也在升温。
如果你看一下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对比分析，我们实际上在非常积极的进取，不分胜负。
与美国电信公司竞争的是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从电线和路由器到电视和智能手机，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供应商。
据华为称，该公司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服务于全球30多亿人。
但华为实际上已经被挡在了美国市场之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以安全担忧为由，警告议员和消费者不要购买华为的产品，称他们可能提供一个技术后门，让中国政府可以从用户那里收集情报。华为否认其构成安全风险，并起诉美国禁止政府机构购买其设备。
授权法案称，美国机构不应该购买华为的技术产品。华为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因为这只针对华为这一家公司。
美国电信公司总裁乔纳森·斯沃尔特说，各公司继续在创建 5G 网络方面展开竞争，受益最大的将是消费者。
在这个传感器无处不在，每平方公里大约有100万无线传感器的世界上，我们将能够实现工业物联网。它将让自动驾驶汽车成为现实，我们将拥有机器人手术，我们将能够有互联健康、远程学习。
该项技术已经推广到少数测试社区，但 5G 普及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肯定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要真正利用 5G 的全部潜力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这是因为现实是我们仍然需要构建这些网络，网络架构和基础设施确实需要改变。
5G 时代即将到来，专家们预测，无线网络的未来可能是一个更智能、连接更紧密世界的关键，这也可能打开一个安全问题的潘多拉的盒子。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福特汽车周三表示，计划未来3年在中国推出30多款新车型，其中超过1/3将是电动汽车。美系进口车在过去一年成为美中贸易战的牺牲品。专家预计，中国汽车市场下行趋势仍将持续。这家美国汽车制造商表示，作为3年计划的一部分，今年福特将在中国大陆生产首款电动运动型多用途车。在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国开发的30款车型中，其中超过10款是新能源汽车。
中国是福特汽车的全球第二大市场，福特在中国的销量自2017年末开始下滑，2018年销售额下降了37%。福特曾表示，其销售危机主要源于缺乏新产品。业内专家还将该公司在中国遇到的麻烦归咎于美中贸易纠纷。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一些穆勒报告调查人员表示，报告结果对总统的破坏性比司法部长巴尔暗示的更大。
此前穆勒调查团队耗时近2年的时间，对美国总统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活动展开调查。
司法部长巴尔在3月24日发布了一份长达4页的摘要，概述了穆勒报告。该摘要称，报告没有发现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勾结，从而有利于特朗普的选举。尽管巴尔认定穆勒的报告并没有完全为总统洗脱罪名，但特朗普已经夸口说调查没有发现他有任何不当行为。
没有与俄罗斯勾结，没有任何障碍，什么也没有，完全和彻底的证明无罪。
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说，穆勒的报告的调查人员告诉同事，巴尔未能充分描述他们的调查结果， 称他们收集的有关妨碍司法的证据令人震惊，意义重大。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三按照党派立场投票，授权主席纳德勒发出传票，以获得穆勒报告的完整副本及其证据。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尼尔正式要求国税局提供特朗普总统过去6年的纳税申报单。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监督内容包含税收政策。民主党人正试图审查特朗普庞大商业帝国的纳税情况。特朗普是美国过去40多年来首位拒绝公布其纳税申报单的美国总统或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说过，因为受到审计，他无法公布2013年到2018年的申报单。可是尼尔并不是要特朗普公布纳税申报单，而是要国税局提供。法律并没有说国税局在审计期间不能公布纳税者的申报单。尼尔提出的要求可能会遭到法律诉讼。民主党明年2月将举行党团或党内初选，15名民主党人已经积极开始竞选，准备在明年的选举中挑战特朗普。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承诺要更加注意尊重他人的个人空间。埃塞俄比亚星期四公布了波音737 MAX 8客机的首份正式坠机报告，并且说埃航驾驶员坠机前遵守了适当的操作程序。
将举行党团或者党内初选，选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尽管距离明年二月还有10个月，15名民主党人已经积极开始竞选，准备在明年的选举中挑战特朗普。
这15名民主党人有男有女，也有少数族裔，参政经验也不尽相同。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How's everybody doing? Hello, everybody.
I am so glad to be here with you all today.
参加总统角逐的民主党人最近在工会和自由团体前纷纷亮相，其中就包括代表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伊丽莎白·华伦。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特朗普政府是对国家安全的现实、实际而又真实的威胁，我们必须终止这种威胁。
Security, and we just have to call it out.
参加总统角逐的另外几名女性也对特朗普总统提出了批评，其中包括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彻。
He somehow thinks that organized hate.
他好像认为有组织的仇恨要强过无组织的热爱，他可能是对的。可是我们如何回应呢？我们就组织起来，对，我们组织起来，我们就赢了。
We organize, and that is how we win.
几名少数族裔的代表也加入2020的总统角逐，其中包括代表加州的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前内阁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和代表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克里布克。
这次选举不仅仅是为了把一个人赶下台，我们还将迎来下一个美国世纪的新开端。民众的梦想将不仅仅是言辞或歌声，而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现实。谢谢。
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参加过2016年的竞选，颇有知名度。桑德斯再次就健保、大学免费教育和经济的公平做出大胆的承诺。
And what I pledge to you, if elected president,
如果当选总统，我向你们保证，我会跑遍全国各地，发起草根政治运动。
Grassroots political movement.
近期民调显示，桑德斯的支持率仅次于前副总统拜登。有些人认为拜登是热门人选。拜登预计很快就会参加竞选，可他目前饱受批评。几名女性抱怨说，他在政治活动的公开场合与他们近距离的身体接触，令人感到被冒犯。
Democratic voters are basically
民主党选民基本上是通过两个议题考察候选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美国未来的政策愿景；第二就是他们能否在2020年的选举中击败特朗普。
近期的民调显示，有些过去知名度不高的民主党人目前的势头正在上升，这包括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欧洛克、参议员哈里斯和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布蒂吉格。
民主党选民希望候选人不像前总统克林顿那样立场偏中，也不像奥巴马那样小心谨慎，他们希望候选人能够将治理收入的不平等当作中心议题。
Thank you very much.
特朗普总统说，他急于在明年的选举中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决胜负。
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个国家，我们真的可能，因为这些人都发疯了。
民主党竞争者已经开始准备今年6月开始的每月辩论了。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承诺要更加注意尊重他人的个人空间。
拜登正在考虑竞选民主党2020年的总统候选人。来看报道。
拜登星期三公布了一段视频，此前两名女性说拜登在公共场合的政治活动中不恰当地触碰他们。
我一直想和人们联系在一起，就像我说的，握手、拍拍肩膀、拥抱、鼓励，还有现在是一起自拍的时候。我们的社会规范已经开始改变，他们已经发生了变化，保护个人空间的界限已经被重置。我明白了。
指责拜登行为不当的两名女子都没有提起刑事诉讼，但表示拜登与他们的身体接触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尽管拜登还没有正式宣布竞选总统，但民调显示他在所有已宣布的候选人中领先，被认为最有机会在明年的竞选中击败特朗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过去几个月里，特朗普政府一直表示有信心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正在崩溃，但有专家表示，随着俄罗斯在这个南美国家的军事存在不断增加，这场危机可能会拖延下去，演变成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代理人冲突。
这可能迫使特朗普总统采取除了外交和经济制裁之外的行动。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发来报道。
这些直升机是由罗斯托尔制造的，这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向委内瑞拉提供这些直升机。
如果委内瑞拉人民要求更多的直升机，我们将提供给他们。
据俄罗斯一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资助的直升机飞行员培训中心上周在委内瑞拉揭幕，莫斯科还派遣了大约100名军事人员前往委内瑞拉。他们说，这些军事人员只是为出售给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提供服务。
这是一个大国的对抗。当你看到俄罗斯无视美国的警告进入时，坦率地说，中国之前考虑不管马杜罗了，但现在他们也参与进来了。
上周，一架中国飞机降落在加拉加斯，为马杜罗政府送去65吨药品和物资。
我们正在关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现在是一个大烂摊子，所以我会和许多人讨论这件事，也许是普京总统，也许是中国的习主席。
特朗普总统呼吁俄罗斯离开委内瑞拉，并警告称会考虑各种选项。俄罗斯和中国坚称他们对委内瑞拉领导人的支持是符合委内瑞拉和国际法的，但是美国官员警告莫斯科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
如果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可以在这里自由行事，那将是一个错误，他们不可以。
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他们担心能否收回贷款。
但对莫斯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钱的问题，也是一个地缘政治举措，以扩大其影响力范围。2015年，克里姆林宫介入叙利亚内战，使局势转向有利于总统阿萨德。分析人士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在委内瑞拉采取同样的行动。
俄罗斯人在考验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推行不存在使用武力的可信威胁的政策，俄罗斯人会说我们在虚张声势。
一些专家说，避免委内瑞拉变成代理人冲突的一个方法是让已经宣布自己是临时总统的瓜伊多说服俄罗斯和中国。如果他们停止支持马杜罗，他们的投资不会完全失去。
俄罗斯和中国都想要非常谨慎地应对委内瑞拉局势，他们会希望尽可能地跟冲突双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希望无论谁最终掌权，他们都能收回贷款。
与此同时，随着危机的加深，委内瑞拉出现食品、水和电力短缺。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埃塞俄比亚星期四公布了波音737 MAX 8客机的首份正式坠机报告，并且说埃航驾驶员坠机前遵守了适当的操作程序。
来看详细报道。
埃塞俄比亚交通部长莫吉斯说，报告显示这架飞机起飞前适航性很好，机组人员也有执照，有资格驾驶飞机。
The takeoff roll appeared very normal.
起飞似乎很正常。第四就是机组人员多次执行了所有飞机制造商多次提供的操作规程，可还是无法控制飞机。
这架埃航班机起飞几分钟后坠落，机上157名罹难者的家人、飞航管理人员和全球各地的乘客都在等待弄清事故的原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乌干达安全部队仍在搜寻一名美国游客和一位当地司机，他们两人星期二晚间在一个国家公园被人持枪绑架。
乌干达警方已经确认，这名美国人是35岁的金伯利·苏恩迪科特。警方说，四名枪手在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荒野营地附近绑架了恩迪科特和他的司机让保罗。警方说，一对老年夫妇也被挟持，但没有被带走。乌干达方面表示，绑架者用受害者的手机索要50万美元的赎金。乌干达方面表示，已经关闭了与刚果的边境口岸，以防止绑架者逃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不会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因为这可能鼓励他们挟持更多的人。第九轮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卡拉。那么就在刚才4:30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刘鹤以及这个崔天凯这个中驻美大使呢，一起都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与特朗普总统见面。那么现场当然我们看到还有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德希泽都在现场。那么在现场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带来了一封信交给这个特朗普总统。那么呢，这封信当中主要提到了是这个中国这个承诺打击芬太尼以及阿片类药物的这个承诺。那么特朗普总统也特别称赞了中国在打击这个芬太尼药物上面所做的努力。那特朗普总统呢，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说呢，现在美中双方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那么预计呢，在这个4周之内会有知道说是否这个协议以及所谓的特席会的这个时间地点，可能在4个星期当中就会宣布。那特朗普总统也说呢，现在在与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当中还有几个重要议题需要来加以解决的，主要就是在这个知识产权还有关税方面等等的议题。那么呢，刘鹤则是表示说呢，在此刻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与这个刘鹤来进行谈判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则是说还有一些主要的议题还需要被解决才能够继续的往前推进。所以呢，正如刚才这个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可能就是关注在知识产权 权还有这个关税的方面需要来进展。那么前两天呢，我在参加这个美国商会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呢，美国商会的会长曾经是说过，说那个美方的要求是希望说这个美国方面能够保持啊保留部分的关税，来确保中国以后能够遵守协议。不过中国方面呢，则是希望如果一旦达成协议的话呢，美国方面要能够撤销所有的关税。所以在这个方面，有可能就是这个美中双方目前的症结点。卡拉，
好，感谢耀毅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
美国首都华盛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樱花节，
游客们和华盛顿特区的居民本周都能够享受到大自然的美丽。请看报道。
春暖花开，阳光明媚，这座城市美丽可爱的樱花树正在盛开。
Oh my gosh, it's beyond stunning. It's gorgeous.
真是太美了，赏心悦目，令人惊叹。你可以坐在潮汐湖旁休息放松。每年花开时节都大受欢迎，但这也是这些樱花树面临危险的原因之一。官员们说，潮汐湖因为几十年的磨损和海平面上升而出现洪涝问题。潮汐盆地是波多马克河上的一个占地107英亩的人工水库，也是成千上万棵樱花树的家园。
很多地方的樱花树都快掉进水里了，你看它们的根暴露了出来，还有一些地方人们没有办法行走了。这片水域实际上是海堤的一部分，这些年来海堤一直在下沉。
有个官员说，这一地区每天涨潮时会被淹两次，河水中的泥沙的浓度正在缩短环绕盆地的樱花树的寿命。据初步估计，重建项目将需要多达5亿美元的资金。组织者说，将寻求政府拨款和私人捐款。国家广场信托基金还与樱花节合作，筹集资金来保护和维护这些树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的国家公园系统包括公园、纪念碑、自然保护区和历史遗迹。这个成立于1916年的联邦机构在不断变化。例如，他最初管理的26个公园已经不在名单上了。比如，密西根州的麦基诺岛公园被移交给了州政府管理。南卡罗来纳的平克尼城堡国家纪念地被发现过于昂贵而无法维护。
尽管特朗普总统大幅缩减了犹他州熊耳国家纪念地的规模，但自他上任以来，美国又增加了4个国家公园。希莱斯特带大家来看一看这座最新的国家公园。
印第安纳沙丘国家公园是美国最新的国家公园，但公园管理人保罗拉伯维茨说，他可能是用时最长才获得这一称号的国家公园。
The name change here，
这个名字的改变花了103年的时间。印第安纳沙丘国家公园是由国家管理局第一任局长斯蒂芬·马瑟于1916年提出的。
公园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取消。当时钢铁厂需要湖边的地产，公园的计划之后在印第安纳港的工业化期间又一次被取消。在2017年和2018年，印第安纳州的议员再次向国会提交了公园法案。在2019年历史性的政府部分关闭期间，国会通过的让政府开门的大规模拨款法案也包括公园法案，沙丘公园因此获准成为国家公园。
能够把这个项目纳入预算，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胜利。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是我们最大的惊喜之一。
从国家湖滨到国家公园的命名，并没有任何监管或资金上的变化，但它确实给了沙丘公园与其他大型国家公园同等的地位，比如黄石国家公园和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比尔·史密斯和贝蒂·史密斯是公园改革后第一批观光客。
我想看到的主要是沙丘，我认为这可能是这个新国家公园的最吸引眼球的。我想看看这里的一些游进系统，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地方。
公园景观多种多样，483公里长的湖泊，每年移动超过1米多的多山沙丘，错综复杂的游进系统，还有一些北美最多样化和最稀有的植物。
国家公园总是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山清水秀，别具一格。国家公园有珍贵的自然资源、秀丽的风景，还有野生动物，所以这只是探索这个伟大国家的一部分。
这个公园每年吸引360多万游客，随着它获得了新名称，这个数字预计还会增长。西莱斯特，美国之音印第安纳沙丘国家公园报道。
健康的森林是健康地球的关键，但是气候变化正在给森林带来压力。
有一种新的系统旨在追踪树木的生命迹象，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森林在吸收大气中导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不过，关注林业可持续性的权威机构森林认证背书计划的秘书长安东尼奥·布鲁洛利说，森林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我们正处于气候变化的历史性时刻，因为科学界已经感到警惕了。森林的生态系统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吸收所有这些二氧化碳了，它已经达到了饱和点。
随着气温的升高，森林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比如树木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害，这对气候不好，对木材行业也不利。森林管理者需要一个早期预警系统，这就是这些工具的用武之地，他们被称为树语者。
Tritalker è un sensore，
树语者是一种检测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检测器，它将生态生理信号，如生长、二氧化碳吸收、从根到叶的液体流动，转化为科学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揭示树木受到了昆虫或真菌的攻击。它的发明者欧洲地中海气候变化中心主任里卡多·瓦伦迪尼说，这些树语者会把这些信息发送给远方的森林管理者。
这种树语者通过无线电传播数据，它可以传输非常长的距离，长达1公里。这些通过无线电传输的数据可以通过现有的设备传输到互联网和云端。如果它在没有 WiFi 的森林中央，它可以通过 SIM 卡进行传输。
这些数据让森林管理者能够马上采取行动控制危害，这个设备还能测量树干的大小，因此管理人员可以跟踪他们正在种植的木材数量以及他们正在砍伐的木材数量，从而确保他们的收成是可持续的。这些数据将使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森林的，以及森林在健康环境中发挥的作用。
从水到大气中的碳吸收，从野生动物栖息地到生物多样性，森林很重要。森林是由树木构成的，所以我们需要研究个体来了解森林。
大约300个语树者正在意大利、中国、俄罗斯等地接受测试。瓦伦蒂尼预计今年将再有1700台树语者在全球接受测试。美国之音巴拉格纳报道。
数字地图技术问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直到最近才被应用到艺术史上。
大学研究人员在盖蒂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为用户开发探索和研究历史遗址的互联网应用程序。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带大家来看一看科技如何让艺术史学家更好地了解过去。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把计算机制图技术运用于艺术史研究，这让他们对过去有了新的认识。
它实际上可以让你思考人们如何在这些空间中生活，如何在这些空间中移动，艺术作品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他们最初的环境中，人们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3D 动画和数字地图使人们能够探索和研究考古遗址和历史城市，能够更好地了解发现艺术品所处的环境。
由于计算机科学和一般的标准电脑的发展，甚至是笔记本电脑，都让这类工作对艺术史学家来说变得容易得多。
这些数据可能包括跨越数百年的档案信息，比如这张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地图。在这个名为山庄视觉化的项目中，研究人员结合了数字地图和中国清代皇家园林的 3D 模型，他们使用调研地图和历史资料，比如18、19世纪的木板印刷制品、文本和绘画来展示公园古往今来的变化。在隐藏的佛罗伦萨项目中，增强现实技术被用来探索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史。用户在游览这座意大利古城时，可以使用应用程序中的16世纪的地图。
你可以开始将历史证据、历史观点或历史材料分层置于现实环境中。
我认为数字艺术史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新视角，既可以回答老问题，也可以提出新问题。
对过去的了解越深入，人们对当今城市中展出的艺术就可能会有更多的认识。李爱琳，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最近中国官方密集宣传习近平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之说，把习近平塑造成一个具有忘我精神的崇高领袖，要率领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与此同时，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无才无德，出于权力大搞集权专制，导致中国政治经济倒退，陷于内忧外患之境。对同一位领导人，为何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呢？以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言行来看，他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于危急的理想主义者吗？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收听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